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全球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今年在中国市场挫折连连，继车顶维权之后，各类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在国家监管部门介入和官媒围剿的压力之下，特斯拉节节败退，先是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最后呢，因负面消息缠身而成为全民公敌。有停车场对特斯拉汽车制定歧视政策，敏感地区内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还有地方政府劝阻其雇员购买特斯拉车辆。压力之下，特斯拉搁置了在上海买地扩建产能的这样一个计划，被迫呢同意将用户数据中心从美国搬到了中国。那么为什么昔日在中国风光无限的特斯拉今天似乎走入穷途末路？中国官方对特斯拉的变脸背后有什么产业政策方面的考量？特斯拉在中国还能撑多久？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特斯拉中国发展遇险，委屈能否求全？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大家好。
好，那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最近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斯拉中国用户的这个维权事件呢，可谓是风起云涌。最新一起媒体报道特别轰动的这个维权事件呢，是一位河南车主叫温先生，他声称呢，其购买的150万顶配的特斯拉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刹车失灵，认为特斯拉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并且呢售后服务态度恶劣。温先生提出要求特斯拉公开道歉，并且呢为他更换新车。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是一次显而易见的极其反智反常识的碰瓷。可是国内无数权威媒体、各大门户网站不分青红皂白疯狂炒作。好，我首先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朝晖教授，您了解这种情况吗？您如何评论最近中国出现的这个层出不穷的特斯拉维权事件？
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事件它本身呢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说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消费者跟厂商之间的一个纠纷的问题。这个事情呢没什么特殊的。各个厂家都有，各个那个汽车厂商都有，有那个通用汽车公司的有，丰田也有，宝马也有，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本身是个普通的一个纠纷事件，这个没什么特别的。第二呢，就是说是在这种厂商和客户的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是媒体呢偏向于一点这个弱小的地方啊，在这里当然是这个车主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这些弱小这一方他没有这个声音，他没有这个资源能够让家知道他们的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说的话这个媒体支持他们呢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媒体的都好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结论了。因为这个问题是很难处理的，是需要非常专业的就是非常有权威的那种就是技术机构呢来进行鉴定，看看责任是归于谁方的所以说的话，在这些就是权威机构出来说话之前呢，大家呢都应该说是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是两方可能都有错，或者说是一方有错，另外一方有错所以说的话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这些就是媒体的话已经做出了结论，好像都是要么就特斯拉有错，要么就是车主是在碰瓷。这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事情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任其发展的话，对以后就是消费者的维权，还有的话是对以后这个汽车厂的发展，在中国的健康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那么正像陈教授说的那样哈，消费者维权呢本来就是个人与厂家之间的关系，而特斯拉它在中国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官方的强力介入并且施加强大的压力。这个转折点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就是在 今年四月的这个上海车展的叫车顶维权事件，一位女士登上车顶喊这个特斯拉这个刹车失灵。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维权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谁是谁非还是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上至中纪委和国家监管，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级官媒对特斯拉进行了一场罕见的围剿，迫使特斯拉呢，用中国媒体的话说，先是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然后呢是终于有了一些诚恳谦和的这个样子。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谁在中国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敢不低头呢？这个中国官方什么时候旗帜鲜明地支持过普通百姓的维权？公权力强力介入消费者与厂家的这个纠纷，这种事情在中国在国际上常见吗？
是，当问到公权力介入到消费者跟厂商的这种纠纷呢，到底公权力怎么样介入？那么我觉得是回答是 it depends， 就是看情况而定。就是中国的情况呢，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你这个就是厂商呢是国营企业，那么还是私营企业，那么还是外资企业。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政府对马云的一些做法，那你看到对私营企业它有敲打，那么对特斯拉呢作为一个独资的外资企业，那么它又是一种敲打。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那么它是代表它的所谓的共和国的长子，那么国营企业的，所以这里边呢当然背景呢就比较复杂。另外我们也必须得意识到，就是特斯拉呢它进驻中国了，入场了，是高调入场。而且我们也知道2019年，那么李克强呢是接见了他，那么在上海呢落户，那么所以呢他是一个善于那个跟政治呢去打交道，跟权力呢进行某种结合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那么他都这样做。所以这次事件呢当然对他来说呢那么有政治背景。另外我想指出的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提到就是中央的那么一些媒体，那么一边倒，那么在支持这个维权这位姓张的女士。但是你会发现呢，据我所知，那么这个姓张的女士想去那个闹场的整个过程中呢，其实上海市政府呢地方呢是非常的坚决，是要阻止要干预，但是最后呢他们没有成功，那么所以呢出现这个闹场事件。但是最后你也可以看到上海市公安局最后是把这个姓张的女士是拘留了那个五天。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上海的地方的利益和他想那个招商维持他的这个商业环境，跟中央的或者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到政法委的这些一些媒体的发的一些新闻呢，恐怕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差异。
嗯，好的，那么我在请教这个陈教授，这个正式请教陈教授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请陈教授也评论一下刚才夏明教授说的，就是这个夏明教授注意到上海地方和这个中国中央这个之间呢，在利益方面呢出现了不同的态度，这个媒体和这个地方执法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呢出现了不同调的这样一个情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最近好像是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好像就是说这个政府对特斯拉这个态度好像也不是很明确有的时候是要打压，有的时候呢是甚至是让媒体出来道歉都有这种情况可能。我认为就是说是的是有这个就是利益的冲突的问题，因为特斯拉到了上海来的话，他是受到了上海政府很多的优惠待遇，让他们落户上海。所谓的也为上海本地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所以说的话，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特斯拉在落户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呢，出于种种各种目的了可能在中央层面或者在其他地方的层面呢就是有些人就发现了要对特斯拉进行一些敲打，就像夏刚才说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两个层次的政府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就导致了他的不同的待遇。但是呢这些东西对特斯拉来说呢都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呢增加了他们的在中国的营运的风险。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可能要特别谈到，就是说呢这个中央政府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产业政策问题，而地方政府呢可能更多的考虑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陈昭辉教授陈女士她车顶维权无疑呢是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滑铁卢。我们看到 从此特斯拉就跌下了神坛，这都是中国官媒的话。接下来呢，许多事情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据报道说，保安禁止特斯拉车辆进入，特斯拉呢被禁止进入中国若干敏感地区，还有地方政府干脆就禁止他的雇员来购买和拥有特斯拉的车辆。我来请教陈教授，这些歧视是属于个别的呢，还是普遍的现象呢？他们是基于何种逻辑或者心理来做出来的？是国家行为，您认为呢？还是政治，还是这个个人行为呢？
首先呢，就是说是所谓走下神坛，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语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来他就不应该该走上神坛。所以说的话，你要追责的话，我们应该看看呢，这个责任到底在谁？是谁把特斯拉捧到这个神坛上的？这点呢，我认为是很可笑的。我认为就是说是我们应该有平常心。特斯拉不过是个很简单的一个普通的企业，它可能有些它的独到之处，有它的先进之处，但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个企业。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应该把它神化，但同时的话呢，也不能对它进行无端打压，应该有个平常心来对待它。
那陈教，请讲。
至于说你要说是就是有些政府呢，就是有些部门、有些小区的话，就对他进行了无端的打压。但同时的话呢，上海市政府呢，因为是他的利益、切身利益所在呢，他对他进行一些保护，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对特斯拉来说呢，都是不利的。为什么呢？这个会增加他在中国营运的风险啊。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这个目前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营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就像你说的，如果确实有很多，我们是有很多的，就是特斯拉能就是能够证明自己能够受到了很多的歧视，确实能够发现呢，就是说他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我认为呢，这个大家真正应该关心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明显的违反了中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协议。为什么呢？这个协议里面已经是明显的保证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合法地位。如果受到这种歧视、无端的歧视的话，那么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应该借助这个事情呢，来为特斯拉维权。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接着请问，您觉得这个现在各地出现的对特斯拉的一种歧视现象，这是国家行为，还是个别地区这样的或者是个人的行为呢？
我认为我个人感觉的话，是应该是各个地政府的各自行为啊，因为各个地方的行为是不一致的啊。其他有的地方呢是要进行打压，有的地方比如说上海政府呢是对他进行保护的。
好的，那么特斯拉，我们看到他在受到歧视的这个同时呢，他被迫也对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式做出了一些调整，其中两大调整最为引人注目，一是停止在上海购地扩建产能，二是被迫这个将中国这个用户的数据和认证服务呢从美国迁到了中国。我来请教夏教授，特斯拉在中国发展战略和经营方式上的这两大调整有什么重要看点？他们与中共官方的打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是，对，因为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特斯拉呢在中国陷入了一种公关的一种危机。尤其陈教授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就这个营商环境呢，也就是说交际成本呢，那么急剧增加，尤其是政治这个环境呢，对特斯拉来说呢是非常的这么一个关键了，在恶化。那么我想特斯拉它现在呢采取了两个措施，那么一个呢，它对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或者对中国的前途呢，它恐怕信心呢是降低了。所以他才会就是说目前的放慢自己在中国的进军，也就是说他会在上海的扩张了，那么现在把它给停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作为上海尤其是我们也知道李克强了，也不断的在推上海要带动新的一轮的那个改革开放，那么对于上海来说，我相信呢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做法了有两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看到了，作为就是特斯拉它目前遭遇的危机呢，我们也看到在国内了，那么有军方那么发布了一些内部的通知， 那么在网上呢已经流传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军方有人指责说特斯拉的这些摄像机等等呢，那么它的照相机那么可以收集各种情报，因此呢那么具有刺探情报，有间谍的功能。那么当然那个马斯克他对此回应，他说如果我的车子进行那个间谍活动的话呢，那我就那个公司一定会倒闭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他在利用这种那个国家安全或者政治化的理由来对特斯拉呢进行某种那个杯葛。因为如果特斯拉的那个摄像镜头有间谍功能的话，那么所有的电脑，那么所有的那个就是苹果手机了，全都会有那个间谍功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那个就是到底谁会得益？那么谁会得益？当然，我认为这跟军方的某些就是利益集团，那么跟中国的国营大企业，那么他们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为特斯拉呢，他的另外一个做法，也就是回应所谓的这个间谍的指控，那么他就把对中国客户的这些数据呢，原来是储存在美国的，那么现在就把它给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我想补充一下，因为这些很多的数据，因为当然我也不是很懂科技的这种东西，很多的数据包括这个汽车的这个操纵，那么运行，那么它有这个黑匣子等等的数据，那么其实这个厂方。那么跟消费者的纠纷呢，其实也很多这些那个车子的运营的数据呢，其实就可以来那个最终呢客观的来说明问题。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作为特斯拉呢，那么他当然我相信呢他也不会说美国没有备份，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对中国呢尤其对于所谓的间谍的指控呢，那么进行了某种妥协。
好的，那么特斯拉如今呢终于跌下了神坛，甚至呢成为全民公敌。可是当初打入中国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特斯拉真是风光无限呢。我来请教陈教授啊，中国对引进汽车工业是有严格限制的，为什么当年特斯拉进入中国可以独资经营，而且一路绿灯？中国引进特斯拉的用意是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要回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了。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啊？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就是美方呢就是强调呢，就是要中国开放市场，特别是你不能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这个方法呢能够取得美国的知识产权，是吧？就是特别是的话，要要求呢，就是美国企业呢能够独自经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就是特斯拉呢可能就是这个独资经营的可能就是第一家大的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独资经营的。这个事情当时呢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是轰动的一个事件，而且的话呢各大政府的就上海市政府呢就是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了，就比方说给他了很多的低息贷款这种补贴。实际上真正的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大部分实际上是政府对他进行的投资。然后的话呢这个就是说呢就是给就是当时的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呢有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环制造一种正面的环境，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妥协了，我们就是美国的这么就是好的一个高科技企业，他来到中国，我们允许他能够独自经营，然后我们同时呢还给他了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多的补贴。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扭转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待遇的问题，是处于这种背景下面呢就是中国引进了这个特斯拉。
那么陈教授，我继续请问，那听您这样说，中国多多少少引进特斯拉独资经营是有点被迫不得已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
是可以说是这样的。它不单单是从单纯从引进特斯拉的这个车这个生产，而且的话它主要是向美国甚至向全世界来示好，就是我们呢正在大幅度的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运行，因为它不单单是对美国企业有标杆的作用，它对德国车啦，对日本车啦这些企业呢都有一种标杆的象征性的意义。
好的，那么刚才陈教授分析很有意思，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中国实际自己发展电动车的目标是很宏伟的，抱负也很远大。美国现在业内人士我们看到也频频警告，称中国电动车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但是 特斯拉雄踞上海，据说呢成为中国自己电动车发展的一个拦路虎，也有人说是绊脚石。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中国向特斯拉施压的背后有没有产业政策方面的考量呢？
是，这里边确实政治经济学呢都包括，刚才陈教授呢讲到了这个中国政府了，利用特斯拉的这个投资了，做了一个广告，那么这有广告效应，但是这个广告效应呢是两重的，那么一个是中国政府向外宣示，尤其像美国，而且我刚才也讲到，马斯克了跟特朗普了，那么也有非常就是那个亲密的关系，大家都说这是两个不稳定的天才了，那么他们两个了那个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中国政府的某些之所以选择特斯拉，那么当然是有政治考量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也结合在中国的长期的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战略，也就在于它会把那个世界的一个龙头呢尽量的引进来，带动它的本地的企业的发展。因为如果你能够把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企业引进来，那么它的这个规模效应，它的这个就是溢出效应，那么会影响中国当地的那个汽车的产业。那么尤其你也刚才讲到中国了，那么它不是一个就是像美国了有一个就是石油了利益集团那个绑架美国汽车工业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阻力，而中国呢总的来说是一个石油稀缺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在发动这个电动那个发展电动车呢有更强的动力。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是把特斯拉引进来了，作为一个龙头老大了，给中国的整个那个电动车的发展呢也有一种广告效应。当然了，把一个龙头那个就是引进来作为推动中国，那么这当然是有积极价值的，但是是不是要让它做大？因为现在特斯拉占据中国的电动车的市场是20%左右，那么如果让它继续做大，那么会不会是伤害到其他的中国的本土的企业？所以恐怕是中国政府了现在就认为我让你领头，但是我并不让你那个垄断，不让你做大。
的确，我们看到呢，这个当初中国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的一个重要目标呢，就是很我们很著名的一句话，叫做以市场换技术。我们中国市场非常大，那么您进来，您就要用技术来交换，这样的话引起这个特朗普，这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呢非常的愤怒，也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那么当时中国引进特斯拉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体就有这样说法，就让特斯拉吃肉，我们喝汤，等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再同你较量，再同你竞争。这是当年特斯拉进入中国时候中国官媒的设想。那么我来请教陈教授啊，这个特斯拉进入中国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电动车工业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此特斯拉贡献几许，中国有没有从特斯拉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呢？
这个呢就是特斯拉这个公司呢是个很特别的公司啊，它跟那个传统的车厂不一样啊，它是一家比较成功的，通过它的那个高科技的这种理念呢，能够发展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企业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汽车工业呢，实际上是存在了上百年的工业，是个比较传统的。它呢在当中做好，实际上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而且这些独到之处呢，老实说呢是比较难复制的。实际上的话，特斯拉的成功的话，很难归咎于说是它的某一些技术，或者说是它一些商业的秘密能够让大家很难复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它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呢，让这个特斯拉做得很好，而不是说是你有个技术，然后我如果学到这个技术的话，我就能把你赶走，没有这么容易。是啊，就举个例子吧，就比方说是特斯拉的话，它的独特的商业的那个模式呢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传统的那个dealership， 就是4S 店来为它分销，它也不花钱在那个广告上面来推销它的商店它的那个汽车，它是通过什么？它通过就在那个互联网上面做它的广告，让大家来试驾，能够来卖自己的车。这个商业模式是非常革命性的，而且是非常成功。所以说的话，它的到达了中国它来中国投资确实有很多的溢出效益，就是大家知道了这种一种成功的管理模式。但是的话，就是说 就是你要通过就是长大了以后把它再重新把它赶走，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就是举个例子吧，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包括丰田、包括宝马、包括奔驰这些特别有名的汽车工业，现在都很难拿出一个产品能够跟特斯拉竞争的。中国汽车的还有很长的路，如果是要打败特斯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现在特斯拉面临中国当局以及民间民族主义的一个双重压力。但是显然呢，我们看到特斯拉还没有放弃这个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打算，仍然呢希望委曲求全。但是我来请教夏教授，这个您觉得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是要赶走特斯拉呢？这个特斯拉，有人说他在委曲求全，但是也有人说你委屈甚至未必能求全。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是中国政府了，现在是分裂的。那么有一部分人呢，那么当然要强调所谓不忘初心，那么走向那个左倾的，更意识形态化。但是另外一部分领导人呢，那么他们会看到中国当下的经济，如果大家都要祈求地摊经济来制造就业，那么当然外资的不断的流入，还有中国那么依靠的那个就是外国的市场，那么这些对外的这些交往和关系呢，也就所谓的新的对外开放了，当然是不应该受到伤害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呢现在在进行一种博弈。那么总的来说，我认为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是不应该把特斯拉给赶走。因为特斯拉，你如果不赶它的话呢，如果你营销环境不好的话呢，可能特斯拉呢也可能撤。因为在历史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例子。因为最早当然是最早进入中国汽车市场的是吉普车，那么吉普车最后北京吉普，那么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有名的记者那个曼恩呢，他写的北京吉普呢就讲述了这个北京吉普最后的撤出过程。那么我们也知道麦道飞机，那么落户上海，最后呢波音呢是把麦道飞机的项目全部给撤走。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西方国家他要那个有选择了还是有出路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和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恐怕也依赖于中国政府怎么样真正的能够调整好它跟全球经济的关系，尤其跟发达国家的关系。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呢，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游戏。
的确哈，有人也注意到，当年这个韩国的三星手机也曾经一度进入过中国，后来灰溜溜的走了。为什么？中国的产业政策啊，这个不支持，所以呢没有发展的前途。那么现在特斯拉有人说面临跟三星当年一样的一个窘境，就是说呢，中国想发展它自己的电动车这个产业，因此就可能容不得这个特斯拉这样的这个全球领军，这样电动车全球领军的企业在中国存在啊。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有没有后悔？
就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 Elon Musk 他在那个YouTube 上面也说过这个话，他就说是他完全知道，就是这个就是中国政府的策略的，他是完全知道的。他就说是我们去了以后，他们会尽量的，就是向我们学，然后等他们学会以后就把我们赶走。他完全知道的，所以说他是充分准备好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 Elon Musk 的他有。他这个企业有它的独到之处，就说是你要把它就是完全就是复制过来，然后的话把它打败，可能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这家公司是个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 DNA 在里面的，所以说的话，它不断的通过产品的革新呢，能够使得产品的更有更新换代，而且的话呢，让大家觉得这个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产品。可能它真的不怎么样，但是的话让大家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它的个人魅力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的话这个事情呢它是充分准备好的，而且的话真正是要复制，然后把它赶走，这是很不容易的。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发表他们的意见，两位嘉宾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